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要来看以西结书第37到39章。第37章当中啊，是以西结看到一个极其重要的异象，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啊，将他放在一个平原中，而这个平原遍满骸骨，骸骨啊，这个是已经骸骨，就是死人的骨头啊，已经死了很久的啊，连肉都没了，对不对？连肉都腐烂了啊！然后，而且这个骸骨呢，骸骨呢极其枯干，而且骨头都很枯干。然后他对我说：“人子，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啊。”然后他说：“你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这些骸骨有气息进入到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要有筋有肉有皮，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首先，这个骸骨代表什么啊？从上下文来看呢，这个骸骨肯定直接是指向的以色列人啊，是神的百姓。他们在虽然他们是活着的，但是他们在属灵上是死的啊，属灵上是死的，是只是枯干的骸骨。那么，但是呢？神却要以西结向他们发预言，说他们要活过来。那怎么活呢？啊，怎么样活？这里有个最关键的第五节，我必使气息进入到他们里面，他们就要活了。啊，然后以西结在说预言的时候，他在异象当中就看到这些骸骨上有了筋，长了肉，有了皮，只是还没有气息。看到吗？这里又再次强调第八节，告诉我们听，气息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对于一个人来说啊，他代表他活着啊，他要在呼吸之间啊，这个气息是很重要的。但这个气息又指什么呢？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要从四面八方像风一样吹过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这什么意思？所以气息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圣经当中，特别是新约。啊，常常用风呢来代表圣灵，所以这个气息是什么？就是神的灵。啊，你也会联想到在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亚当啊，用尘土啊捏了一个亚当，然后给他有气息吹进他的身体鼻孔里面，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的灵魂从哪里来？人的灵魂也是上帝的气息，也是上帝的气息。所以很明显，在创造起初啊，在人没有犯罪的时候，人和神是有连接的啊。这样的连接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啊，神是被造的有灵的活人，神是有人是被造的有灵的活人，人是有神的形象。但是在人犯罪之后，这样的连接就断绝了啊，其实人就是死的啊，无论从属灵上，从肉体上，都是奔向死亡。然后奔向死亡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不可能做任何一件顺服神命令的事情啊，人都是任意妄为的，无论是谁。但是以色列是谁呢？以色列是上帝的百姓，是上帝呼召出来的。但上帝呼召出来的百姓，他们也应着景象，不遵守神的命令去行。但是神要让他们，所以他们在上帝眼中也仍然是死的。现在神要将气息吹到他们里面。要他们要重新活过来，要圣灵要进到他们的里面，让他们要重新在属灵上与神连接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也可以说啊，这样的一个意象呢，不仅看到的是以色列百姓，其实也看到的是上帝啊，所有上帝的百姓。原来呢都是骸骨啊，像我们都是骸骨，都是枯干的，但是我们要活过来。活过来意味着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得救，圣灵要降在我们身上，我们要重新有气息，重新要站起来，然后站起来骸骨变活了，站起来之后他要成为极大的军队，他要成为一个顺服上帝命令去行的，去打仗的这样的一个军队。好，然后人子啊，十一节他说，人子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我刚才讲，这以色列全家可以指啊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后裔啊，也可以指代属灵上的以色列的全家。然后神说，我的名呢，我看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啊，这里再次讲到这个气息，就是上帝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 所以这里呢又再次回应耶利米书当中啊讲到的，要立的是个新约，神要将他的灵放在他的百姓里面。一个罪人要真正的能够得活，真正的重生得救，必须是圣灵使我们重生。好，然后这里也再次讲到，你要取啊两根杖啊，一根杖代表北国，一根杖呢其实就是代表南国，一根杖上面写着犹大，剩下写着约瑟啊，以法莲，以法莲就代表北国。然后把这两根杖要连在一起，意味着将来的以色列整个的群体它不再分裂啊，他们要回归到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然后呢有一个王来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两国，绝不再分为两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啊！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啊！所以他再次预言到，神再次借着以西结的口预言到，将来啊，以色列的国不仅他们要活过来，他们要重新与神立约啊，他们要重新与神这样的一个连接，并且他们要成为一个群体，他们不再分裂，而他们的王是谁呢？啊，24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啊！这很明显，这个大卫就是指预表将来的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啊。众民要必归一个牧人啊，这个回应前面的牧人就是大卫啊。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啊。所以这样的一群以色列人啊，那么那是不是指现在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家当中的百姓呢？那肯定不是，而是指整体的上帝的属灵上的以色列的人都要归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权柄下面，归在他的牧养之下，然后他们要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所以这样来讲呢，这个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啊，不是指实体的迦南美地，而是指实体迦南美地所预表的上帝的国度啊，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啊！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啊！我又要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无论是神要与他们立的永约，无论是神要设立他们的王啊，还是神要在他们中间设立的圣所，这一切的一切最终指向的都是耶稣基督。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啊，不断讲到圣所、居所，这些将来都是要指向耶稣基督的身体。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人成为圣的耶和华啊。所以，无论是以色列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要活过来啊，那这以色列这个群体不仅是血缘上的以色列的群体，更是属灵上的这个群体。我们原来都在上帝眼中都是枯干的骸骨。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并且赐下新的生命，与我们立那永远的约，让我们成为耶和华大而可畏的军队，来使世人知道我们是成为圣的啊，我们是成为圣的。好，38章39章是圣经当中很难解的经文，因为这里的哥哥到底是指什么？罗斯米舍土巴到底在哪里啊？是不知道的。到现在来说都是不知道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几件事情。38章和39章，它是在讲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双方，一方是以色列百姓啊，那么这方以色列百姓很容易去理解，它是指属灵上的上帝的儿女。那另外一方呢，是各国的联军啊。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啊，主耶和华如此说，38章啊，他们不仅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所率领的军队。而且第5节，波斯人、古斯人、弗人啊，哥面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什么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都要一起来，这是一个多国的军队，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世上的君王一起联合起来的敌基督的军队啊，他们被撒旦所掌控，要开始的这场征战。所以如果这样去理解呢，这场征战就是末世的征战，它不是啊以色列被掳归回之后好像他们所打的一些战争，它不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上的战争，而是指末后的日子。好，那么这场征战很明显啊，神是要借着这场征战而将他愤怒的烈火完全倾倒在他的仇敌身上啊。这里也讲得很，18节， 十八节啊，38章18节，哥隔上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来，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甚至海中怎么样啊？我要避免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隔，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流血的事刑罚他，我必用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于他和他的军队。神之所以允许他们结合起来，允许他们集合一股极大的力量，黑暗的势力来击打，来与他的百姓为敌，是为了要成就他最终的审判，成就上帝的愤怒要完全倾倒在他们的身上。好，39章一样的啊，39章在讲的是一件事情啊，所以神要在这样的一场最后的征战当中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无论是以西结书这38章39章，他所得到的这样的一种指向幕后的预言，或者是启示录，我们以后会讲到的启示录啊，约翰所看到的意象，这一切都告诉给我们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仅仅是分别，当神说你们分别为圣的时候，意味着我们是处在一场战争当中啊。我们当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行基督眼中所看为正的事的时候，我们是在打一场战争。这个世界不会跟着我们的方向去走，这个世界只会想尽一切办法的试探吞没我们的灵魂啊，这是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到幕后要发展成一场啊大规模的属灵的战争，而这个属灵战争不是无形的啊，它是和有形的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神的愤怒要完全的降临下来。而这一切，39章21节，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神要借着这样的审判来彰显他的荣耀，就如同神要借着在我们身上的怜悯和恩典来彰显他的荣耀是一样的。好，所以这是一个意象，所以以西结书当中有很多的内容是指向将来的啊。然后我们下面就要读以西结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意象，就是圣殿的意象，从40章开始啊，感谢主。